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实际上是由第十二章开始。保罗在第十二章讲到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，圣灵如何透过信徒的生命表现自己，一个人能持有的各种不同的恩赐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全部的恩赐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服事。很明显，这是修辞上的问题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但是就像属灵的恩赐，圣灵将会按照个人的恩赐各自分开。因此就这些恩赐而言，圣灵是最高的。然而我们也要认真地追求最好的恩赐。只因圣灵分配给他们，并不阻止我想得到特殊的恩赐。因此保罗说，认真地可想最好的礼物。再一次，最好的恩赐是被你生命里的需要所决定的。神呼召你实现什么服事，无论你在身体中的什么位置，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恩赐，使你能够充分的服事。然而保罗说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，有一个更好的道，甚至比有医病的恩赐或行异能的恩赐更好。或说方言，或无论什么比较好的事，都没有这个好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第十三章，我们开始进入保罗所说的最妙的道，胜于所有恩赐，是一个更大的恩赐。在第十三章前最初的三节，他向我们表示至高的爱超越属灵的恩赐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。这个字在 King James 一本圣经里翻译作希腊文的 Agape， A-G-A-P-E， 神的爱。它是一个新约所造的新字，它不出现在古典希腊文。古典希腊文对爱有其他的字，爱表现在生理性欲上，爱表现在情绪爱人上。但是古典希腊文不认识什么神的爱，神圣的爱。我今天早上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，说我们如何不断地把字加入我们的字典。这个特殊的注释者提议，当我们把每一个新的字加入我们的词汇时，尤其那些报道新闻的人，在他们起初几次，他们所使用的字有些明确，然后人们开始使用。但是有这么多新的名词被加进去，所以在一开始前四节，保罗为神的爱实际为何下定义是必须的。我们接受这个翻译，因为 King James 翻译本跟随卫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所设定的样式，他们首先将圣经翻译成英文。当他的翻译从拉丁 Vulgate 译本而来，而且在拉丁字 CHARITOS 是爱的意思，如此在翻译 Charitos 他将此字译为慈善。这字最原始的想法是给予某种类型的爱，但是过了几年，爱 Charity 这个字改变了它的意义。他有时是在压力之下的给予，你打算今年要给联合基金多少，而且他是有点是同情穷人的味道，因此他不再必然是因爱所激励的给予。 虽然慈善这个字一度从拉丁字 charitos 翻译而来，或许足以表达这个希腊字，但在今日我们的语言中却不再能表达，因为我们使用慈善这个字的缘故。那么我们真的只好回去用旧的爱这个字。当我们必须回想爱这个字时，我们立刻明白英语在语言上的限制，因为这个英文字不是原来类型的爱。因为这字是我使用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之一。当我说我爱我的妻子凯，这个字表达我最深的感觉和情感，是我向他描述我对他的感觉的。然而当我想要描述我爱雪糕，我也使用相同的字。我爱雪糕，但是我对雪糕的感觉远不能同我对我妻子的感觉相比。英语受这语言的限制，因此我们拿希腊字 eros 性爱，把它翻译成爱。因此我们拿希腊字 eros eros 把它翻译成性爱。我们拿希腊字 philo philo 把它翻译成友爱。然后希腊字 agape agape 神的爱，我们翻译成爱到底的爱。然而他们全是不同层次的爱。现在更恰当的说，我爱雪糕，因为热爱 eros 是肉体表现的范围，当然与我深爱我的妻子的爱是不同的，但是这 agape 神的爱的确是爱到底的爱。我们明白它的定义，它是描述神对我们的态度。神如此的爱世人，他用来描述我们在态度上应该彼此对待彼此的相爱的字，一种不自私给予的爱，这个爱优越于属灵的恩赐。如果我有说方言的恩赐，不管是人的或是天使的，一种天上的不被任何人了解的语言，如果我有这种能力和恩赐，若我没有爱，我所说的完全无意义，它只是噪音。你发出叮当声的时候是制造噪音，它是无意义的声音，失去它的意义。如果没有爱在里面的话，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因此我可能有知识言语的恩赐，我可能有预言的恩赐，我可能对圣经里面有些有趣的小事有属灵的看见。神试着给我们各种不同隐秘的信息，但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，他真的让我什么也不是。我有全备的信，有人们告诉我他们全备的信，但是我不真的遇见有任何一个人具有全备的信。但是如果我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现在耶稣说，如果你有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，你能够移山。现在如果我有全备的信，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不算得什么。爱胜过牺牲，因此许多次我们蒙召为神献祭，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出于耶稣基督的原因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爱胜过任何的和所有的恩赐，爱胜过我可能对神所做的任何牺牲。现在保罗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为希腊字神的爱给了以下的定义。他宣告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是恩慈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给我们另外一个定义。保罗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，然后接着是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。但是忍耐是特征之一，是爱的标志之一。 彼得感受到在主带领同行中，有一天对耶稣说，我应该原谅得罪我的人多少次呢？七次吗？我认为彼得试着在其他门徒之前炫耀，有点像说，主，我认为我有度量能原谅相同的冒犯七次。心想主会说，彼得，你真的长大了，真好。但是主对彼得说，彼得，你要这样做七十个七次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忍耐或宽恕不是数学的事，是圣灵的事，它是一种态度。所以我不能有保留，我不能有留下一个账号，我不能说478、479次，直到我完成我的70个七次，然后才罢手。我确定耶稣知道彼得那时不会去数算几次，而且会明白忍耐或宽恕是圣灵的事。爱的特征，神的爱是忍耐，也是恩慈，就是忍耐的极限，最后以恩慈回报。我听到人们说，就是我自己也这样说，我已经忍耐够了，我准备采取行动了。它通常是强而有力的复仇心态的方式，不是那么恩慈。我忍了又忍，我忍够了，那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我忍了又忍，忍了再忍，那是忍耐之后的恩慈。爱是不妒忌，我不强求你有的那些好的事，因为我爱你，我高兴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好事。我喜欢的是你的数字被选中，而不是我的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喜欢你升迁，你看爱是如此的伟大，以至于你喜欢别人受祝福，那不是妒忌你所领受的，那不是妒忌你所得到的。爱是不妒忌，也不是自夸，他不寻求提升自己。我们活在名利诱惑的世界中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中，好像每件事物都自我推销，而每件事不是为这就是为那做自我的推销。不幸的是，世界那种名利的诱惑也潜入教会中，因此我们看见在教会里许多追求名利的人，试着促销计划，或更糟的是推销他自己。真的爱是不吹嘘，也不自夸，他并不加入优越感，他不看自己本身比别人强，他不轻视别人，他不制造等级差别，也不自夸，他不张狂，他不怪异。几年以前，当我想往日的时光，那时我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，她可以一边读歌剧一边弹奏，她学习真的进步很快，而且可以展示她的歌喉，你能够在五条街以外听到她的声音。她把她的怪异当成是优美的。我曾经在洛杉矶市中心工作，看见她穿着怪异，她自己却感觉是虔诚的。她的头发总是往后梳成一个小包，因为这样是虔诚的。她从不化妆，因为那是不敬虔的。而且她对公义、神圣、虔诚这些东西有自己的一些想法。我曾习惯于坐街车来回宿舍之间，而且有时我坐在街车上，她刚好也在市中心工作，有时她也会和我坐同一班车。当他看见我的时候，他会用那种大嗓门的歌剧声对我说，赞美主弟兄，整台车都会听到这个看起来怪异女孩子的声音。你知道，如果她长得很美的话，事情可能会不同，偏偏她不是。使你感到最尴尬的是，你不想和那样怪异的人在一起。车里每个人的头都转过去看他和谁在说话，我也会转头当作不认识他似的。我若看到他坐在我等的街车上，在转角我就会知道他是否上了车。若是他从前门上车，我就会从后门下车。 我会等下一班车回家，即使多花一角硬币，我也觉得是值得的。爱真的是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试着让自身引起注意，他不寻求自己的道路。这个字应该在这里加入，不寻求自己的益处，而拖延其他人。他不坚持自己的道路，不轻易发怒。轻易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希腊文的手稿中，因为我曾说，是啊，我不轻易发怒。你如此做让我感到沮丧，但是不容易。然后当我开始研读希腊文手稿，我发现这个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希腊文的手稿中，是译者在翻译时自己的想法。哦，感到沉重，但是不发怒。谁不偶尔发怒呢？他们为你的益处加入轻易一词，但是不幸的，若要忠于真理，我必须将它取出。没发怒吗？不计算人的恶，它是有一点不狡猾的，这是没有怀疑的。我不喜欢不义。哦，他活该。哦，我真高兴看到如此。哦，他需要那样。哦，不，这不是爱。当我的敌人被击倒时，被消灭时，我不会在这不义中觉得欢喜，而不仅仅是只喜欢真理而已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永不止息。现在有止息的事物，就是当你在处理属灵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，爱是超过一切的属灵恩赐。它另外的一项特点就是它是持久的，而属灵的恩赐却不是。会有说预言的恩赐，也有不再需要的时候。在天上我们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还有需要另外找一个职业说，有什么需要劝诫训诲的或安慰的吗？每件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在那，我不必为了劝诫你再寻求主，只要委身于主，我们就和他在一起的。我不需要安慰你，我们全部的试炼将会结束，我们在他荣耀的同在里。因此说预言的恩赐也有时间价值的限制，他现在是很好，当我们还在世界时需要他。但是说预言的恩赐也有止息的时候，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不再是必要的。是否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？而且当然这可能指的是说听不懂的方言恩赐。待会儿我们会再指出神所给予协助你的灵和神深处的沟通，给予你在你的敬拜中帮助你，我们会在他的同在中说方言之能，不再需要，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归于无有。而且再一次，这指的是知识的言语恩赐。神在一个特殊情况中给我们的知识或洞察，帮助我们处理当时的情况。知识的言语总是部分的知识，我们从不曾领受对情况完全而且彻底的知识。在新约中，当这恩赐被操练时，他们的领受不是完全的知识，未发生部分的知识，但不是所有的细节。因为我们知道部分，而且我们说预言的部分，这些事是部分的，这些事有一天会过去的事物。另一方面，爱永不止息，预言归于无有，说方言终必停止，知识归于无有。因为这些事物只是事情的部分，我们只知道我们预言的部分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现在他所说的完全是什么呢？这使我感到有趣的，在20世纪以前，每一个圣经解释者总是了解它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这是一直沿袭到20世纪教会历史的传统观点和每个圣经注解者的观点。在20世纪的开始， 在公元1906年开始了一个现代的灵恩运动，成为五旬节运动，借由对属灵恩赐兴趣的更新。因这个现代的五旬节运动开始于1906年，基于这个运动的讲道者想要在最近对亲视圣灵运动的人讲道，他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，带出新的解释，而且变得那么突然的，那完全的来到变成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来临。但是现在根据他们的解释说，这是神完整的启示。当我们接受经卷所有法规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说预言超自然的恩赐，不再需要说方言和知识言语的恩赐来教人们。我们现在有神的话是完全的来到，因此圣灵的所有恩赐都与使徒一起停止，已经停止在使徒的年代，为属灵的恩赐运用带到最终的结果。当然要有经节的基础支持他们的说法，他们必须改变那完全的来到的意思，将它扭曲成为神的话的意思，而非耶稣基督再来的意思。在往后的解释中，你会发现这个完全指的是神，但那不是在这个世纪以前，因为所有的圣经教师都了解这表示着耶稣基督的来临。我同意坎贝尔·摩根的看法，他是我所相信非常诚实的诠释者。我同意他的话，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，他必须指那是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因为他继续说，我们将要面对面见他，现在我们借着暗的玻璃看他，但是之后是面对面。现在我们知道一部分，我们就说预言的部分，但是之后我们将要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我们面对面见耶稣基督，或与他面对面遇见的时候，而不是13章这里作为反对操练说预言的恩赐，或说方言的恩赐，或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的证明。事实上它是个支持，因为这些是给我们为了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。等那完全的到来，如果你和我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章，当圣灵降临在教会，他们全部都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从全世界来了许多虔诚的人，为了逾越节聚集在一起，听到噪音全部聚集在门徒聚集的房间，他们充满惊奇和稀奇，说到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堂呢？我们听到马代和伯提亚的方言，和那些从米索波大米亚来的人，他们在称颂和赞美神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当彼得站起来为他们解释他意味什么的时候，他首先给他们一个圣经的基础。以色列人侧耳听我的话，第一，你们所听的论点是错误的，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但是现在只是早上9点钟，但是你在问这是什么？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当他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。这个预言正指进入苦难时期，而且将有血、火、烟雾，月亮要变成血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因此先知约珥的预言是一个末世的预言，带你进入苦难之内和进入主的来临之内，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从圣经的基础，他被强迫解释说那是完全的，宁可只为圣经的话，也不愿说那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。 我认为那些采取这种立场的，仅仅是为了保持这立场，因为他们早先的立场是圣灵的恩赐，不是为今天而来的。而且因为他们采取这种立场，他们强加如此的解释，当它是本文一个被迫的解释，我确实相信正确的解释是解释他完全的来到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他平衡贯穿圣经其他的经卷。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行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在成熟的过程中有其自然的发展，当我站在主的同在中时是完满成熟的，我会是完全的。今天我做的许多事，当我回头看时显得非常孩子气，直到我和主在一起才能完全知道和完满。那么这些预言、说方言、知识的言语不再是必要的，我和耶稣在一起开始进入完满。因为现在我们于黑暗中看着玻璃，或是在一面镜子之中，但是在当时他们所制造的镜子没有我们今日所做的过程完美。直到13世纪左右，他们真的开始创造镜子时，玻璃有一层漆涂在背面，在那之前所有的镜子都是光亮的金属做的，大大擦亮的金属，但是你从来得不到镜子里面真正的影像，相当多的时候影像被扭曲。因此我们看着一面镜子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些扭曲，我们不能清楚看见，但是之后我们要面对面，我们会完全的了解，而且到那时我们会知道，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。当我们下星期进入第15章时，保罗谈到我们有的复活和新的身体，而且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事实。问题自然的被提出，我们会彼此认识吗？你如何认识我呢？如果我没有秃头的话，你如何认出我枕头卷曲的头发呢？我们会知道甚至明白以前所知道的，我们到那时就会全知道，而且我们不需要指导，我们会认识彼此，就像我们知道自己一样。有些事会过去，预言、说方言、知识的言语，如今这些事还是会存在，但是信、望、爱，这些才是持久的特性。信是相信他，只是因为神这样说。我的信心是根基于神的话之上，神这样说我就这样信，相信神所说的总是如此。即使当我在天上仍会继续相信神所说的的确如此永久长存，他总是在那里。我相信神所说的，虽然我不了解他所说的，有许多的争论点，在此议题上有两面的看法，就如预定的事和人的责任。有人说你相信预定的事吗？我回答我信。他们说你相信人的责任吗？我还是那样回答我信。好啊，那么你怎么能两者都信呢？因为神是如此说的。我不了解，如果你问你自己你了解预定的事吗？我会说不。你了解人的责任吗？不了解。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说，因此我似乎相信这是冲突矛盾的观念。但是神的话这两方面都有教，我相信他虽然在心里，我不能将他们摆在一起。我早期对神学院其中一个问题是努力将他们摆在一起，我花时间讨论，我花时间独自研究、祈祷、学习预定的教义、预言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并试着将他们集合起来，试着将所有联系在一起。好几年我从我的研究中走不出来，我将所有教义的书扔在地上， 我以厌倦的心情离开房间，我大声埋怨神，我不能了解当中的意义。我也尝试过了许多年，神对我的心说话，我从来不要求你了解，我只是要求你相信他。我说好的，我相信，我相信神是至高的，而且以他的恩典招我做他的孩子。但是我也相信呼求主名而得救是必要的。然而如果你想要进入一个合乎逻辑的辩论和讨论，我不能参与。现在许多人们所制造出的问题是他们只站在一边或是另一边，他们落在这一边就排斥另一边，这是危险的，因为你只处理一半的真理。但是因为有些人不能理解另一边的人，他们以这些神学辩论，那是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，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所有的真理，他们只相信在他们心中所能了解的或合理推论出来的。我只相信我所能看见的，那不是信心。信心是指相信，因为神是这样说的，我相信。希望是愿望和期待的组合，两者都必须有。人们许多时候想要他们一点也不期待的事，许多次我的愿望是如此的遥远，以致我真的不期待他们，我就是仅仅想要他们，但那不是希望。加上我也有期待，我不只想要，而且期待它来临。现在也有你期待你不想要的事物，譬如现在你可能拿到一张船票，而且你必须在21天内上高等法院回答法官的审问，因此你期待出现于法官面前，但是当然你不想要，因为你有罪。希望有两方面，愿望和期待。保罗说我们是希望的囚犯，我们在主里有荣耀的盼望。我想要主的荣耀，而且我也期待主的荣耀，等待有福的希望，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出现。我渴望耶稣出现，我期待耶稣出现，所以我也希望他能显现。当周围的每件事都失败的时候，是希望让你能坚持，是希望让你不放弃，继续前进。我期待他动工，我想要他动工，借着希望让我们得以持续。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忧闷呢？为什么我的灵在我里面烦躁呢？赞美诗作者对他自己说话，关于他烦躁的感觉，关于他里面的失望和沮丧。你为什么那么忧郁呢？你为什么那么失望呢？他说在神里有盼望，那是对沮丧的回答，对失望的回答，对情况如此丧气的回答。害神正要动工，我期待他动工，我也想要他动工，因此我的灵安息，因为我的希望和期待在主里。因此这三件事物连接信、望、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包含另外两者。当我们读爱的定义时，相信所有的事物，所以它们都包含在爱中。爱带来希望，信和望都包含在爱中，所以爱是最大的。